各位观众好，现在又到了独立评论时间了。今天我草安兄啊，要来谈谈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的问题。什么叫两会？一个叫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是；
再一个叫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会的会议。这两个会每年呢三月份召开，可这个会啊是劳师动众啊，花很多很多钱了、
是，
你看这个人民代表代表3000人。这个政协委员差不多2000多人，再加上那些高官们，党政军的高官旁听，加工作人员差不多6000人。可是你知道保安人员多少？
嗯哼，
几乎是100个人保一个。现在公安局讲啊，北京公安局讲有62万人保护这个大会，其中有15000名是警察。
嗯哼，
哎，你100个人保护一个人呢，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些都是大人物啊。
是，
可是你这么花这个钱，可是呢又把这个民营的人士、异议人士统统抓起来，不准人家讲话，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你这种会开了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按这个你咱我们来看哈
啊，
是从来不对这两会啊抱希望了。
对，
因为在这个以往之前呢，这个中共政治局的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他这东西拿来之后都是拿到两会去批准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决议，两会之间没有新的东西，所以每次开两会时啊。大家都是联欢，这个大家坐一块儿聊聊天，一起举手，而且呢，它是分组的，各个省的一个有分组讨论，不然它不让你互相串联的，不能说互相沟通，只能在一个省里面去，而且每一次决议就是你看到就是先是中共那个中央政那个中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啊，拿到两会去，所以呢，都每次都通过。如果说不是中共中央的决议，两会都通不过，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很奇怪，说哎，这两会。怎么都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呢？从过一个手续，那批准了之后批准它，而是没有新的东西。其实呢，即使有新的东西，它这个在本这个大会内部也都给封杀，因为呢，省与省内部的讨论呢，是通过大会的秘书处啊形成文件转到上面去的。这个秘书处就过滤很多东西，你根本就没有这么新鲜的东西能够送上去。
这次两个会啊，我估计很可能会讨论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住房问题，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和切身与利益有关的。那我先举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问题这个两会过去讨论了很多啊，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的教育名义上是讲有9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农村和城市。1980年通过这个法案第5条规定了，反正6岁以上的小孩通通要进行学校读书。
是。
那么并且第10条规定这个费用啊，9年制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可是中国有没有实行呢？没有。那么举个例子，亚洲开发银行有个报告，全世界190个国家，有其中有170个国家，人家都是实行基本的义务教育，全是免费的。包括亚洲，你看尼泊尔、柬埔寨、这个巴基斯坦那些国家 ，GDP 比中国低的很多啊，
是
收入很低啊，可是人家都可以说这个农村到城市的，起码小学到初中啊都是义务教育，中国没有。中国呢，关键是不愿中央这个中国的政府啊，共产党啊，舍不得花钱在教育上面，可是他拼命花钱花在军费上面，
是
这个就很差别很大。你发展国家那5.5%的 GDP 放到教育，那么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是4.5%，中国你也规定是要4%，可实际上你在投资呢3.3%，
是。
这样搞的呢，学校没有钱，现在学校就向谁收钱？向学生收钱，所以学费涨得很高。
是，
现在里面呢，义务教育不但没有，从小学、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全部收费，并且收得非常非常的高，非常不合理。
其实啊，这个从2003年时候，这个温家宝啊就第一次讲，是要坚决治理乱收费，学校教育的乱收费。结果呢，第二年他又第二次讲了。或者要加大治理乱收费的这个程度秩序，这个管理，所以就加大这个治理。这个到了去年，到今年2月份，他又讲了，他说要专项治理，要就更进一步的那个规范那个乱收费。这个想想，这个北京中央啊，讲话是没有用的。温家宝讲了，已经我知道这是3次关于这个学校乱收费的问题，结果讲了3次之后，你现在看一看，还是没有改变。这新华社在去年啊7月份有个报道个消息，说是，是宁夏的银川市的一个女孩，一个初小学毕业的女孩，她到上中学了，上中学的需要收那个择校费，选择学校的费用， 要10万块钱。
哇，10万块！
对啊，10万块啊！这个讲在中国百姓里头，10万块是个很大的一笔
数，很大的一笔数字啊。
所以呢，他这个小孩呢，就家里很穷嘛，他就自杀了。他就给留一个上一个几十个字、100来字的一个遗书。他这么说，跟他爸爸说：“他说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就可以为家里省下10万块钱。”
哇，
所以这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中国的问题啊，关于收费问题到这种程度，这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就中国政府愿意花钱在导弹核武器上面，不愿意花钱给小孩子教育上面，
是，
这是真是违背这个天理呀、啊。
是
啊，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看看这医疗，老百姓非常关心医疗，现在医疗费用高的吓人呢。其中什么原因呢？第一个，你要进医院不送红包你就进不去；第二，所有的医生啊都吃回扣，他现在跟药商啊勾结起来，我给你开药给你打针通通收回扣，甚至有的医院啊，我打一针，你感冒你要打一针吧，收你3块5块10块8块，甚至收几十块。
是，
这种医生在广东有一个叫新会市、
嗯、
一家医院200个医生，其中有140个医生啊通通收回扣，一年收回扣啊收拾几十万上百万了、啊。那你这个费用担在谁的头上了？不但担在老百姓头上了吗？
是。
那么不仅仅医生收，连院长、医院的院长、主任医生都跟药商勾结。你呀、啊，你给我卖，给我用这个药，给我用那个药，那个药好不好？天晓得。可是呢，拼命给你用这个药，用完以后，甚至有一段这个病啊，根本不需要照 X 光的。
嗯哼。
他也给你去照，全套照下来几千块、上万块，你不交，你不要进医院，你走吧。所以这个负担的非常重，这个事情过去两会也没讨论过，讨论过，解决不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朱镕基留下个罪孽。
对，朱镕基是个大罪人啊。
是，所以在这一方面哈、啊，这个中国的现状哈、啊，通过两会是没办法改的。不过有一点哈、啊，就是两会一个重点议题啊，还有个三农问题。这个三农问题已经几乎是这个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农村城市的一个剪刀差问题。所以再看一看这个，首先看一点就是说。农村的农民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2/3，但是这个中共这个人大政协里面有多少那个农民代表的寥寥无几，
对，
所以他们的利益根本就没法代表。像那个现在这个三农专家温铁军呢，他们在讲那么多三农问题，讲了那么多次，前两次这个是不是两会全都谈过了，谈得很严重，还根本上解决了没有，问题只是越来越深刻。我想那次是这个在这次的一个两会当中啊，照样解决不了。
那就是这两个月，中共发表了一个叫一号文件。
是。
一号文件里面讲说，在农村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先提出一个新的口号。
嗯哼。
这个里面我一直在想啊，中国的农民啊，在共产党手下，老是共产党把它摆弄来摆过去。那刚刚共产党建政的时候搞土改，杀地主、杀富农啊，要农民去干，完了就搞农业化合作社。把刚刚分租的土地呢又收回去，再一个呢，不久又搞人民公社，要把农民啊送上共产主义天堂，哎，这些东西都没经过老百姓同意啊，农民也不懂这些东西，哎，他就下命令你非做不可，你不做，那你就是阶级敌人。
是。
那现在又搞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
什么叫社会主义啊？哎，邓小平改革开放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引向了资本主义了。你现在搞农村再搞一个社会主义，那我就想是不是要搞个社会主义农村再来包围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呢？这有点很好笑啊。所以我说共产党对农民啊从来没有善待过，总是要按照他的意愿他的命令，叫你共产党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从来不听听农民的意见。就刚才你所讲的嘛，人民代表大会里有没有农民代表？真正的农民代表几乎没有，
很少，
很少。
嗯，
那么农民占2/3的人口啊，
对，
应该按美国的标准或者按西方的标准应该要有2/3或者接近2/3的农业代表才合理啊，按人口普选嘛。
其实我在想哈，这个两会哈，有这些代表的话也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次他提出一个第11个5年规划，以前的5年计划现在改成规划了。
对，
你想一想，在这个凑后的一本规划让他们代表们拿到会场上用几天时间就给研究透了，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看都没有看懂，或者没有看全。
对，
更甭说研究吧，每天要开会也讨论，他怎么仔细去看这些东西？所以这东西完全走个形式的，这东西都是中央政治局做好个决定之后，找人写好之后拿给你们，你们看看就通过，表举手表决。
那等于
就
表决机器了嘛？
表决机器。
对，
所以要真正研究一个议案的时候，可能会花很长时间。
对，
尤其像说一个五年的规划，那么多专家去没有仔细看，没有花段时间去考证的事情。怎么能够看明白，怎么能研究出来呢？所以说呢，就您讲那个农民呢，代表多了他也没有用，只要是中共的体制不变的话，中央政治局那个盖完章了，底下都要举手表决。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是两会的目前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可是啊，这个两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边、政治领域里边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是。
可是往往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啊，人们不太注意。哎，不知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这个冰点事件，
是我注意到
又出来了一个13个人的签名，要求冰点这个重新处理。
是，
还有一个11个将军的写信给胡锦涛。
是，
我觉得这些消息啊，甚至比两会更重要。
是，
你看这个11个将军写的信啊，他里边提到，第一，军队已经腐败了，已经懒散了，没有战斗力了；第二个，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甚至于这些记者们写的内报啊，简餐啊，网上报啊，比那个还严重。
是。
那么共产党腐坏了，所以说现在党政军都腐败了，将军们都看到了。你说怎么样通过两会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的。
是。其实看到这个冰点事件哈，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有李锐啊，原来是这个毛泽东的秘书，后来做过中组部的副部长，主管的这个副部长。所以他们代表这些人呢，都提出来一个这个抗议来，写信对中这个胡一文这个提出说，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等于是胡文政权做一个两边和稀泥的一个手段，传中央书记给调走了，然后呢，这个人呢也给他也调走了，这主编也调走了，这样的两头都和稀泥。但有一点就是说，国内的体制内的抗争已经成为反映出来体制外了。带动了全国的、全世界的一个抗议，而这种抗议实际上是有效的。
你也知道，有老共产党员、退休干部出来，有组织性的写信，老将军们出来写信，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是，
可见呢，共产党已经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关头，一个转折点了。我们今天谈了不少两会的问题了，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不可能再继续谈下去了啊。
是，
各位观众，谢谢你观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